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2月27号，公元2010年2月1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兰萨拉将举办13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100周年活动；尼泊尔警方再度拘捕七名流亡藏人；反映中共侵略西藏的一本小说在中国被禁止；贵州人权研讨会称支持西藏获得民主席氏自治。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决定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办第13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100周年纪念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夏秘书长米久多杰今天向本台介绍说：
噶夏呢，公司固定交通不清不巧，加个里啊，启动过去聚落里啊，的年月都排进呢，啊，落呀，他考虑给他前阵给用阵子过去那样去。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夏决定在本月25号举办第13世达赖喇嘛妥丹嘉措与1910年流亡印度100周年官方纪念活动。米久多杰表示：
如果给一个多金，他刚才给别人也多金一个蒙古籍的，你陪陪给那段道理呀，就可老的，铁柱企业当。
在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印度正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历史资料显示，当时满清和俄罗斯等很多强国对西藏事务进行严重干涉，导致第13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关注和支持西藏局势。随后第13世达赖喇嘛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宣言，并于1913年一月返回西藏后，驱逐了在拉萨等地的所有中国人。米久多杰继续表示：“
我当做兄弟，跟这个台前做了红的呀，这个大队是哪样的？谁去联系？用作当，俺们哪个队员？俺们学校在他们啥的亏的预备给，俺就赶紧忙做了呀。”
1910年2月25号，第13世达赖喇嘛从首都拉萨流亡印度，因此选择这一天将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中举办官方纪念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全体公职人员以及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将共同参与这一纪念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等分别发言。当天下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各界人士将在西藏流亡政府会议厅向全体公务员介绍第13世达赖喇嘛的生平业绩和当时的历史状况。据了解，第13世达赖喇嘛妥丹嘉措在流亡印度期间，对西方社会的政体和工业科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并且开始希望西藏能够现代化，寺院制度进行改革，改进了西藏货币、邮政和电讯设施等，强化了西藏的军事力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继本月5号和7号尼泊尔警方先后强行拘捕10名流亡藏人后，昨天星期二再度拘捕了7名藏人。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来自印度的7名流亡藏人于昨天9号在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唐果之地区遭到警方的拘捕，至今下落不明。另外，本月7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被警方拘捕的5名来自印度的流亡藏人，本周一被转交给尼泊尔移民局后，当局以指控这批藏人没有入境尼泊尔的合法证件为理由，给予经济处罚后，于昨天9号被释放，并要求在3天内返回印度。 仅在过去一周内，尼泊尔警方接二连三地拘捕了十多名前来朝圣和探亲的外来流亡藏人。除了昨天拘捕的七名藏人以外，先前拘捕的十名藏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国际难民事务署和尼泊尔人权组织的帮助下陆续获得释放。据了解，尼泊尔警方于本月7号拘捕并被限定在释放后的三天内返回印度的五名藏人，分别是现年30岁的香巴次人、16岁的汪清次人、22岁的扎西尼玛、28岁的伊希平措和16岁的次人许宗。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出版的一本名为《拉萨魔术师》的小说已被禁止在中国发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本名为《拉萨魔术师》的小说原本计划在美国出版后在世界其他国家陆续推广发行，但在中国的发行计划被禁止后，出版社方面决定只在美国地区出版。在这部小说中，一位老师向一名叫丹增多吉的年轻西藏僧人讲述了他的国家被中国政府侵略的故事。随后，这位年轻僧人以国家所遭遇的苦难为动力，带着两部经书投入救国运动的故事。报道指出，为了打压信息自由，中国政府不仅对谷歌公司和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进行批评，甚至在这本小说的发行上也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拉萨魔术师》的作者米西表示，1959年中国入侵西藏后，尽管佛教在西藏遭到了毁坏，但是这一宗教在西方得到了广泛传播。据介绍，美国作家戴维·德·米西在出版这本名为《拉萨魔术师》的小说之前，也曾出版过另一本有关介绍佛教思想的书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近日在纵览中国网上发表一篇题为《名副其实的自治是西藏发展的根本制度》的文章，就贵州人权研讨会对西藏问题及发展的看法时强调，支持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并对中共统治西藏以来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强烈批评。贵州人权研讨会指出，我们尊重和支持尊者达赖喇嘛所提出的和平非暴力的抗争，以及按中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原则所倡导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只有在西藏实施名副其实的自治的社会制度，西藏才是西藏民族的西藏，西藏才是中华大家庭的繁荣昌盛的西藏。研讨会还表示，中国民众广泛支持西藏寻求真正自治。文章说，西藏寻求名副其实自治一直受到国内外追求自由与民主、宪政与法治和人权与尊严的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尊重。我们认为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一政治主张是西藏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方式。这一政治制度不仅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诉求，而且也是中国民众的政治诉求。文章对中共的错误治藏政策提出批评说，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一制度性的设想是符合中国宪法精神。只要中共当局和西藏流亡政府能在这一政治主张上达成共识，那么西藏问题就会像快刀斩乱麻那样得到顺利的解决。遗憾的是中共当局的执迷不悟。尊者达赖喇嘛在政治流亡中一直都没有忘记对西藏民族及其宗教和文化的关注，并一直用温和的政治态度和中共在西藏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种非暴力和平的政治态度却遭到中共当局的蛮横拒绝和无聊的攻击。西藏是西藏民族的西藏，而不是中共政府的殖民地。文章还表示，给予西藏真正自治才能有助于中国的真正稳定与发展。文章还对实施名副其实自治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文章说， 除了外交和军事交由中央政府管理外，其余的都应该由区域政府遵照该地区的民俗民风、宗教信仰以及其文化来进行温和而宽松的行政管理。贵州人权研讨会还表示，中共统治西藏以来一直执行了错误的治藏政策，现在仍然在延续这一错误路线。日前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强调，希望发展西藏经济，维持地区的稳定。这种只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视政治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解除掉西藏民族对传统文化和宗教自由信仰的精神渴求以及心灵的修行。研讨会表示，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高于一切。文章指出，我们认为在西藏问题上，独立与不独立、分裂与不分裂，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维护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独立而自然生成的民风民俗以及生活方式，并充分赋予西藏民族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此外，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引述刘洪基等中共藏学官员的话报道说，达赖喇嘛特使不谈论达赖喇嘛个人的前途问题，而宁要谈西藏的前途，因此双方间的对话永远不可能取得任何实际成果。达赖喇嘛特使加德罗柱坚赞日前结束第九轮藏中会谈后表示，
刚才我说不起来，比如说刚才说的像几个石头嘛，像说的都不能把几个拿有嘛，这是
我们在会谈中向中共领导严正指出，要谈的是西藏人民的福祉，是西藏的前途问题。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上，一直也不需要跟中共政府进行谈判，并强调，没有任何人比达赖喇嘛更能代表西藏人民，单靠中国政府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西藏问题。中国政府不同达赖喇嘛进行协力，那西藏问题永远不会得到解决。
达赖喇嘛当加拿给我兄给你们这个团的两个马歇比呢，顶南面有啊有马的是。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天增撰稿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朱伟勋》，战斗最先在康熙的兰卡西打响，接着在康熙其他地方也掀起了武装抵抗。共产党军队的首要目标是西院，因为藏民有一个习惯，凡是遇到危险就到西院里躲藏，而躲在西院的大部分都是老弱和妇女儿童。共产党军队用飞机轰炸、机枪扫射，结果战斗的第一天就有200多人被炸身亡。战斗结束后，共产党军队强行闯入民间的住所，又有一些不愿遭受侮辱以及恐吓的妇女带着孩子而跑到位于洛瓦松萨德瓦龙桥上跳河自杀。其实在梁凯西还不是最残酷的血腥，在有的地方共产党军队遭遇到伏击，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于是就采取报复性的杀人行动。当他们发现村子里已经没有人的时候，就开始追寻村子里的老人、孩子、妇女等，一般都在护教救国军的保护下向山林中退却。当共产党军队发现大批人的时刻，不是赶上去阻止，而是用炮弹来回击那些逃跑的村民，于是无以计数的无辜人民就这样惨死在炮弹之下。当然共产党在战斗中是大获战利品的，他们用卡车装载了大批西藏文物。根据1984年中共发布的一条消息称，1983年5月总重120吨的西藏铜制文物运往西藏，西藏当时有大批铜佛被运到留远车站，陆续被一些需要铜的单位远远运走，已经融化掉。那些被中共紧急通知留下的部分，包括筹造于元明期间的，个别是筹造于元朝早期及北魏被留下来。仅从以上所公开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共产党是如何对待西藏人民的了。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点了。